海内外众生徒平安啊！今天我要从摩西跟约书亚这两个人身上，让我们大家一起学习顺服的功课。请看出埃及记25:1-9，请看出埃及记25:1-9。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所要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点灯的油，并做膏药和香的香料、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和胸牌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
好，那神心中有一个极大的渴望，他想要跟人住在一起，所以他要摩西造圣所，造这个帐幕，还有其中一切的器具，重点是都要照神所指示的样式去做。然后神的百姓他们都甘心乐意的奉献建造这个会幕所需要的材料，所以借着摩西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顺服，所以那个会幕造成之后，神的荣耀就显降在至圣所，神的荣光充满了帐幕，神得与以色列人同在同住。那摩西曾经在西乃山看见神的荣耀，但只有40天神的荣耀停留在西乃山，所以下山以后他就看不见神的荣耀了。所以当神晓谕摩西要造圣所，神要在至圣所与摩西相会，跟摩西说话，我相信摩西一定非常兴奋了，他不需要大老远还要爬山上到西乃山去，神的荣耀就可以停留在会幕内的至圣所，他可以在那里跟神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于是呢，神就照摩西的吩咐找了两个人，比撒列还有亚和利亚伯负责要来做这个建造会幕的圣工。请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6:1，36:1，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并一切心里有智慧的，就是蒙耶和华赐智慧聪明，叫他知道做圣所各样使用之工的，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
这节经文强调的就是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做工，就是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来建造这个圣所。请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39:1，往后面翻39:1，这里说比撒列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精致的衣服，在圣所用以供职，又为亚伦做圣衣，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你再往下看6:跟7，又琢出两块红玛瑙镶在金槽上，仿佛刻图书，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雕刻，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你再往下看21:21，用一条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和以弗德的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德乔公织的带子上，不可与以弗德离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这个胸牌里面有乌灵跟那个东西，它是要用来求问神旨意用的。29-31，请大家一起读好不好？29-31，请大家一起读。
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粘的细麻，以绣花的手工做腰带，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用金金做圣冠上的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上， 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
所以你看这里说，你做腰带，还有做圣冠，就是大祭司他们戴的那个帽子，这一切都要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去做。最后我们读42到43节，请大家一起读。
这些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耶和华怎样吩咐的，他们就怎样做了。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就给他们祝福。
好，所以我们刚刚所看的这些经文，就是重复提到他们很顺服，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去做。所以神是要跟顺服他、遵行他所吩咐的、遵行他的吩咐的人住在一起。所以顺服神的人，他所得着的最大的赏赐，就是得着神自己，得着神的同在，得享与神同住的福分。所以一个人身上要常常有神的同在，那个条件就是一定要顺服神。我们再来看40章1到2节，好不好？出埃及记40章的1节到2节，在这里摩西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正月初一日你要立起帐幕。到了16节，他就提到摩西这样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然后神告诉摩西，你会幕这些东西要怎么样安置。好，到了21节，请大家一起读。
挂上遮掩柜的幔子，把宝柜遮掩了，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23节，请大家一起读。
在桌子上将饼陈设在耶和华面前，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25节，
在耶和华面前点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
32到37节，请大家一起读。
他们进会幕或就近坛的时候，便都洗濯，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在帐幕和坛的四围立了院围，把院子的门帘挂上，这样摩西就完了工。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每逢云彩从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启程前往。云彩若不收上去，他们就不启程，只等到云彩收上去。
所以呢，摩西他是完全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立起帐幕啊，院围，所以那个神的荣光就充满帐幕，神来与以色列人同住，而且那个神的云彩遮盖整个会幕。摩西当然不只是在这里照神的吩咐建造会幕，以后他也必须继续的顺服神，他需要留意那个云彩的动向，照耶和华的吩咐驻营，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也就是说那个云彩停留在帐幕上2天，然后以色列人好不容易停下来喘了一口气，歇息片时，在这2天他们家当都安顿好了，没想到云彩又收上去了。摩西就吩咐大家起行，哇，以色列人搞得手忙脚乱，铁定会抱怨摩西让他们没好日子过。有时候呢，云彩停留在帐幕上1年，哦，这一年天天吃玛纳，每天都是一样的菜色，吃到厌烦，心血枯竭，就去跟摩西说，哎呀，快点带我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吃点蜜喝点奶吧。摩西说不行，因为那个云彩没有上升，我们就不能动。我想以色列人铁定不给摩西好脸色看。所以摩西顺服神是很不容易的，以色列人会给他许多的压力，而他一直在学习顺服的功课，学到后来他跟神讲，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摩西就觉得自己那个忍耐已经到了尽头，顺服不下去了，想要借着死来脱去重担。可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神就叫摩西从以色列长老当中召聚70个人来分担他的重担， 所以我们的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可想向人显现与人同住，所以当人顺服不下去的时候，神会替人开路，而且会赐下够用的恩典。神是创始成终的那一位，他将渴慕的心、顺服的心赏给人，也会保守人渴慕到底、顺服到底。神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哈利路亚。我的牧师荣教士就是一个渴慕神到底、顺服到底的人。从小他妈妈就跟他说，我是把你奉献中国的，所以他就很顺服地接受到中国宣教的呼召。当他长大以后仰望神，他还是觉得真的是神的呼召。1929年他加入中华内地会，他到中国几个月以后被要求在中国北方的烟台的宣教士子女学校当中担任教师。这与他天然的期待完全相反，他来中国是要传福音给中国人的，可是因为那个时候烟台有需要，他虽然不喜欢内地会的安排，可是既然神要他在那里，他就顺服。但我们没有自己的意见、想望跟野心的时候，神就会把他的旨意向我们显明。那么神在烟台为他做了什么呢？首先神赐给他智慧，能做原来他不能做的事，就是教导而且照顾小孩子。他在加拿大，他原来教书的经验是教一些中学生，可是现在照顾的是小孩子。然后呢，神就把对小孩子们、学校教职员们还有对那个地方的爱赐给他。最后呢，他是在1942年从烟台进入了日本人的集中营。那时候中日战争，所以这些外国人也被关进日本集中营。对他而言，被关进这个集中营是一个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的例子。在这之前，荣教士的父亲知道前面有危险，曾经呢叫他要回家，但他祷告心里头觉得应该要留下来，所以他就顺服神继续留在中国。1942年到1945年是艰难的岁月，神给他许多机会，他向从各国来的人做见证。就在这个集中营，他第一次遇见五旬节会的宣教士，他开始觉得这个五旬节的经验是他所需要的，真的能够满足他饥渴的心灵，就他还没有被圣灵充满的这种经验。中日战争结束之后呢，他回到加拿大的家，而隔年就是1946年6月，他第一次去了这个纽约 Ridge of the Pentecostal Church， 就纽约的利居五旬节教会。有个以斯帖姊妹听说这个教会，然后就写信告诉他有关这个教会的事。那荣教士就仰望主，他觉得神要他去，他去到那里，他进入一个满有圣灵的聚会中，他觉得耶稣的同在是那么奇妙，他真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次又一次他跟自己讲，想想看，这个教会已经在这里那么多年，而我竟不知道。当他在那里全心的寻求神，让神能照他的方式运行在他身上的时候，神就真的赐给他他所切慕的圣灵充满、圣灵的浸。耶稣用那种说不出来的真实与宝贵向他显现。同一年的秋天，1946年秋天，以斯帖跟他一起回到中国。这次他们是去内地的河南省，他们是独立的宣教士，没有属于任何差会，就是单单信靠神。他们也知道那个地方不安全，因为共产党的势力一直在增长，他们也听了不少关于他们怎么样残暴的报道，但是他们觉得神要他们去，所以他们就顺服。他们到了几个月之后呢，共产党就来了。在这之前他们有机会逃离，和他们在那里祷告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神清楚给他们以赛亚书26:3的话，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所以他们知道他们应该留下来。接下来几个月他们落在共产党手中，那几个月充满了神大能的恩典跟神迹，他们没有惧怕，里面就是平安。 当那些共产党的军官一天又一天地审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看见马太福音十章十九到二十节的经历一再的应验，就是马太福音十章十九到二十节说，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在这个审问的期间呢，神给他们机会做见证并且传讲福音。那些审问他们的军官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而他们很迫切地在听他们讲。那审问他们的军队一批一批的换，所以他们也不知道有几千人在那几个月听见了福音，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信主而且得救了，只有到永恒才会知道。然后一个新的领袖接手了，这个新的领袖比以前的都更凶暴，而且反对他们。这个新的领袖决定要活埋他们。其实荣教士本来有个未婚夫，就是被活埋了，所以后来他都没有结婚这样子，所以这个新领袖也决定要活埋他们。但呢，神使国君忽然来到，及时解救了他们，可能只是十五分钟之差。共产党战士逃走了，国君在十天之后离开，他们就跟着国君离开，来到中国中部的汉口。在这里他们有一年之久服侍从北方逃难来的那些人，而且看见圣灵奇妙的工作。最后当这个共产党的军队继续推进的时候，加拿大的政府下令所有的加拿大的人，那些侨民要撤退。他们很想留下来，但他们也知道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神，求问神。他们祷告以后清楚知道应该离开了，所以1949年初他们回家了。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这些宣教工作都已经结束了。那之后的五年呢，荣教士在加拿大服侍，也在与美国这个利居五旬教会相关的这个夏令营地服侍。这个夏令营地我跟曹牧师也去过，我还记得他们的聚会厅堂好像是一个很大的客厅，然后那个墙壁上都是动物标本，很大的头，动物的头，所以一点不像教堂。1953年的某一天呢，荣教士待在他加拿大家自己的房间里头，就忽然毫无预警的主将 Formosa 福尔摩沙这个名字摆在荣教士的心中。荣教士知道主要他来台湾服侍，那主也告诉荣教士邀请林教士跟他一起来台湾。那么神就开路使他们能够越过许多的障碍，在1954年来到台湾。那么荣教士他在台湾就是教导人要渴慕神，等候神，宝贵神的同在，也教导人要借着顺服遵守神的命令来保持神的同在。他在聚会中带领大家唱诗歌同声赞美之后，他一定会让大家在聚会中有安静等候神的时间。他讲的道很简单，就是在讲属灵追求的两条轨道，一条就是花时间亲近神、渴慕神、等候神，另一条就是顺服神，遵守圣经中一切的命令。那当我们照着他所教导的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在神本性一切的丰满里找到耶稣，我们时刻就能保有耶稣的同在，与主同心同行，学习一天24小时住在主里面。主就住在我们灵里深处的至圣所。主耶稣道成肉身行走在地上的时候，就像是一个活动的会幕，彰显出神的荣耀。那么主复活升天之后把圣灵浇灌下来，我们被圣灵充满，升天得荣耀的复活主就借着圣灵向我们显现，与我们同住。我们也成了活动的会幕，在人世间彰显神的荣耀。当里面这个荣耀的云彩停住的时候，我们就安静侍立在神面前，享受神的同在，浸泡在圣灵里， 当里面的云彩上升的时候，我们就体贴神的心意，顺服圣灵的感动往前行，或者是尽本分做我们当做的事。我们学习照耶和华的吩咐驻营，也照耶和华的吩咐起行，顺服神，遵守神的命令，是每天都在学习的功课。但愿我们都可以考100分。我们再来看利未记九章一到七节，请大家一起读利未记九章一到七节。
到了第八天，摩西召了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的众长老来，对亚伦说：“你当取牛群中的一只公牛犊做赎罪祭，一只公绵羊做燔祭，都要没有残疾的献在耶和华面前。你也要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当取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又取一只牛犊和一只绵羊羔，都要一岁没有残疾的做燔祭。”又取一只公牛，一只公绵羊做平安祭，献在耶和华面前，并取调油的素祭，因为今天耶和华要向你们显现。于是他们把摩西所吩咐的带到会幕前，全会众都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摩西说：“这是耶和华吩咐你们所当行的，耶和华的荣光就要向你们显现。”摩西对亚伦说：“你就近坛前献你的赎罪祭和燔祭，为自己与百姓赎罪，又献上百姓的供物为他们赎罪，都照耶和华所吩咐的。”
往下再看22到23节，22到23节，请大家一起读。
亚伦向百姓举手为他们祝福，他献了赎罪祭、燔祭、平安祭，就下来了。摩西、亚伦进入会幕，又出来为百姓祝福，耶和华的荣光就向众民显现。
所以当祭司们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献完祭，哇，那个神的荣光就显降向众民显现。顺服神使人得着神的荣光，顺服神使人得着神荣耀的同在。神的荣光就是神荣耀的同在，而且顺服神也是保持神荣耀同在的秘诀。与神同在这本小书提到，劳伦斯弟兄有一次被差到白干地去买酒，他非常不愿意，因为他觉得修道院的人喝酒呢对灵性没有好处，加上他的脚有问题，走路很不方便。可是他学习顺服神，他就跟神说呢，他是为了神而做这件事，所以他把这件事做得很好。他被安排在厨房工作，按天然来说他很讨厌做厨房的事，而他还是顺服神，他学习凡事要为着爱神而做，凡事借着祷告向神求恩典。所以他在厨房中他仍然与神同在，心中呢继续的爱神，与神不住地交谈，以神为乐，这样他就可以活在神荣耀的同在中。我们也是一样，每天早晨我们在灵里头遇见神之后，我们一整天在心中不住地感谢神、赞美神，凡事都为着爱神而做，借着这样的顺服，我们也可以活在神的荣光中。请我们再来看生命记30章15到20节，生命记30章15到20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 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
神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如果你顺服神，你遵行神的道，你谨守神的诫命，就可以存活，而且呢，人数会增多，你们也会得着祝福。顺服神就是拣选生命，不顺服神就是拣选死亡。顺服神的人会得着更丰盛的属灵生命，那一直不顺服神的人，灵性就会死亡。数千年来的每个早晨，那些虔诚的犹太人都会背诵《生命记》六章四节的话：“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神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叫他的百姓要听从神。”可是呢，神的百姓似乎很难把神的话听进去，缺少顺服的心。从旧约圣经的记载，我们不难看出这个犹太历史重复出现的模式，几乎打从创世之始，神的改造工作都是因为神的百姓掩耳不听，把神拒绝在外而受到阻挠。如果我们不愿意仔细聆听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声音，如果我们不遵守圣经中神的律例法则，神也没有办法继续做建造的工作在我们身上。顺服就是蒙福的秘诀，拣选顺服就是拣选生命。很可惜，摩西在加迪斯呢，他违背了神的吩咐，因为百姓没有水喝争闹，神叫他吩咐磐石，结果他没有照神的话去做，他击打磐石两下，磐石也出水了，解了会众跟牲畜的渴。可是耶和华就跟摩西和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赐给他们的地去。所以在神看来，不顺服就是不信神，不尊神为圣的表现。在神眼中，不顺服就是你不相信神，不尊神为圣的表现。摩西因为这次的不顺服，他付上极大的代价，他没有办法进入他朝思暮想的迦南美地。因此呢，这个进迦南的任务就落在约书亚的身上。那约书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拯救者，而新约的希腊文呢，就把这个名字翻译作耶稣，耶稣。所以从预表的角度来看，旧约的约书亚预表了新约中的耶稣。那约书亚一生最大的任务，就是要把神的百姓带进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约书亚经过那么多年的预备、等候、信靠、顺服，就是为了完成神交托给他的任务。我们的主耶稣也是如此，他才是真正的拯救者，他要带领我们进入属灵的迦南美地。请我们来看约书亚记五章六节，请看约书亚记五章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和华对
约书亚记五章六节，
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四十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启示，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
以色列人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不肯顺服神，结果就是漂流旷野四十年，浪费时间跟生命，没有办法得着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那对我们而言，神所应许的牛奶与蜜之地，就是神所应许的圣灵，就是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就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我们只有借着 渴慕追求主，天天顺服主，我们才有可能天天被圣灵充满，逐日被带进耶稣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领受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那约书亚这位摩西的帮手是神亲自拣选要来接替摩西职分的继承者，他是以法莲支派的人，他出生在埃及，他曾经体验过身为奴隶的悲哀命运。那么他第一次崭露头角呢，是在与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请我们来看出埃及记十七章的八到十三节，出埃及记十七章的八到十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
摩西他在山上举手祷告，是约书亚在山下征战胜败的关键。所以这场征战呢，是交织在祷告、仰望、信心、倚靠还有顺服的脚力中。约书亚亲身体会到祷告是神能力倾倒下来的关键，所以借着这一次约书亚学习到，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神的灵方能成事。那约书亚他身经百战，他经历了患难跟危险，而他能一一得胜，那个秘诀是在于圣灵的能力。他要用信心顺服神，而且倚靠神的灵，才能征战得胜。山上的祷告决定山下征战的胜败，这个属灵原则到今天仍然不变。所以我们要时刻的注视神，仰望神，顺服神，祷告神，就必得着神的能力跟恩惠，他会眷顾我们，保护我们，帮助我们得胜仇敌。请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二到十八节，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二到十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摩西和他的帮手约书亚起来上了神的山。摩西对长老说，你们在这里等着，等到我们再回来，有亚伦、户尔与你们同在，凡有争讼的都可以就近他们去。摩西上山，有云彩把山遮盖，耶和华的荣耀停于西乃山，云彩遮盖山六天，第七天他从云中召摩西，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人眼前形状如烈火。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昼夜。
我们刚刚看过约书亚在山下征战的秘诀，得胜的秘诀，现在我们来看约书亚在山上的经历。他是唯一获准可以伴随摩西上山的人。我相信这山上的经历让约书亚永生难忘，他能够很近距离的观察并且学习摩西是怎么样跟神互动的。那么摩西在耶和华的荣耀中，他安静等候神四十昼夜，神说话他就安静聆听，他定义要照着神在山上指示的样式和一切的吩咐去行。摩西他安静注视神，聆听神，然后他完全顺服神。 这次在山上的经历留给了约书亚无法衡量的属灵资产，对他日后独当一面领导神的百姓还有跟神亲密的交往有极大的帮助。后来呢，神跟摩西讲，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他是心中有圣灵的。约书亚心中有圣灵，除了他在山跟他在山上的经历有关之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出埃及记33:11，33:11提到，当摩西进到会幕去跟神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的时候呢，讲完了话，摩西就出会幕转到营里去。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就是约书亚，他不离开会幕，他在会幕门口守望着会幕，他在神面前安静警醒等候。我相信这也是他心中有圣灵的原因。那么在圣灵的感化跟摩西的调教之下，约书亚的信心还有顺服的生命逐日的成长。当耶和华要摩西派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也被选上在其中。40天之后，探子们从迦南地回来，带回需要2个人扛抬的一挂葡萄还有石榴无花果。可是呢，探子中有人就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他们呢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探子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进入迦南地，我们铁定像蚱蜢般被这些巨人踩死了。我们来看民数记14:1-10，请我们看民数记14:1-10，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里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因避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之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
好，这些探子中10个探子没有信心，可是呢，约书亚跟加勒2个人对神有信心，而且他们定义要顺服神，所以他们就跟以色列人说，他们这些巨人呢，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币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可是呢，这些话听在那些被恐惧蒙蔽了双眼的会众当中，听起来他们很不以为然，甚至差点拿石头把他们2个人打死。可是神出手拯救，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耶和华以荣光护庇约书亚跟加勒，适时地保护他的仆人。神看重他们的信心跟顺服，他们尊神为大，他们相信神的全能，他们要顺服神的带领。约书亚明白什么时候应该要顺服神，在什么事上他应该要顺服神，所以他才会说，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信任 并且顺服神的时候和方法，永远是神仆人行事的最高原则，就是你信任而且顺服神的时候跟方法，是神的仆人行事的最高原则。约书亚他一方面听从摩西，另一方面他就是在顺服神，他定睛在神的信实跟应许上。约书亚是神所选召来接替摩西侍奉的人，他必须学习怎么样顺服神、仰望神，怎么样去聆听神的指示，而这一切他都需要从摩西身上学习。所以神安排他跟摩西一起侍奉，是神给他的恩典。从约书亚身上我们看见，有信心的人他所在乎的是神的同在还有神的能力，有盼望的人他看重的是神的应许还有神的信实。环境的险恶还有敌人的强悍，对那些有信心的人而言就是幻影，他们是我们的食物。所以只有时刻仰望神、顺服神的人才是永远的得胜者。民数记三十四章九节，民数记三十四章九节这样讲，他说，嫩的儿子约书亚因为摩西曾按手在他头上，他就被智慧的灵充满。摩西快要去世的时候，神叫他按手在约书亚身上，约书亚被智慧的灵充满。所以约书亚他一生忠心顺服神，他心中有圣灵，有智慧的灵，在每一个重要危急的关卡他都来到神面前求问神，那么圣灵也适时地启示他、引导他，使他能够有智慧、有知识、信心和勇气去面对难关，而解决各样的问题跟危机。顺服是约书亚的美德，祷告是约书亚最佳的武器，圣灵是约书亚最好的依靠。所以顺服的两大支柱就是靠着圣灵、凭着信心。你靠着圣灵、凭着信心，圣灵赐给我们足够的信心，能够依靠他的帮助跟扶持来顺服主给我们的安排，完成神的旨意。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九节，请大家一起来读约书亚记第一章一到九节。
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把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遵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好，在这九节圣经当中，我们看见神对约书亚发出了四个命令。四个命令，第一，起来，起来，这是行动的开始，征战的前奏。第二，叫他过河，过约旦河。只有用信心顺服的脚步，让那些祭司们抬着神的约柜踏入约旦河，那意味着向即使全然顺服，才能够向前进入迦南美地。 第三就是要占领。神对那些用信心跟顺服过河的人许下一个极大的应许，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而且呢，神还给约书亚一个前所未有的保证，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第四个命令，神要约书亚昼夜思想律法书，昼夜思想神的话，谨守遵行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话。然后在这九节圣经当中，神一连三次鼓励他要刚强壮胆。所以神对信靠顺服他的人何等的温柔贴心。信心跟顺服是神的应许还没有兑现的时候，基督徒行走天路的能力。你信靠神，顺服神的话，是得着神的同在，还有神一切丰富宝藏的钥匙，也是蒙福的秘诀。我们再来看约书亚记第三章一到六节。约书亚记第三章一到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过了三天，官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二千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约书亚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
首先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要自洁，你们要自洁。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就听从约书亚的话，先来洁净自己，然后他们要凭信跨出顺服的脚步，要过这个约旦河。然后呢，神就借着约书亚告诉那些祭司，抬约柜的祭司，他们就抬着约柜先往前走。哎，他们的脚一踏入约旦河水，那个时候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是涨过两岸的，他们也是凭着信心，他们脚一踏入河水，就看见信心跟顺服的果效。发生什么事？从上往下流的水在极远之地，在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了，而且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的断绝了。所以水既然断绝，就有干地在其中，百姓就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而那些抬要的约柜的祭司就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等到所有的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了，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所以他们看见那个信心跟顺服的果效，他们看见了神大能的作为。而这些祭司们抬着约柜，我们都知道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所以神的同在为神的子民开路。我们身上要常常要有神的同在，因为神的同在为神的子民开路。只等到一些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进入了这个迦南美地。我们再来看约书亚记五章十三到十五节，请大家一起读约书亚记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
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不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
约书亚攻占迦南地之前，神向他显现，可是约书亚不知道是神，以为只是一个手里拿着刀的人而已，所以他就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那么神要启示约书亚有关得胜仇敌的秘诀，就跟他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所以神是在告诉约书亚，征战得胜的秘诀是什么？你要顺服神，顺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你顺服，这个就是得胜的秘诀。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表明他愿意完全顺服，彻底的顺服。主亲自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位三位一体神，他要亲自带领神的百姓。所以约书亚终于明白，真正率领以色列百姓征战的不是他，是主，他不过是顺服地执行主命令的仆人罢了。他面对神，他就俯伏在地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这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这个脱鞋的命令，鞋是接触地的，所以就是表明人要完全脱去属地的污秽跟缠累，存顺服的心，谦卑等候在神面前，才能够被主使用。所以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让约书亚明白，首要之事不是检查兵器，是检查自己的心是不是圣洁。因此耶稣亚需要把沾满地上尘土的鞋先脱下来，因为他所站的地方是圣洁的神显现的地，那就是圣地，圣洁的神显现的地方。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有他自己的想法跟计划，神的显现带来征战的谋略跟能力。耶稣亚不能用他自己天然的想法跟谋略来打仗，他要脱下他属肉体的鞋，向自己的肉体死掉，绝对顺服元帅的命令。那约书亚他由摩西的助手变成摩西的继承人，也成为神的属下。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不是来辅助他的，是来取代他的。当约书亚准备好面对仇敌之前，他必须学习如何在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面前谦卑下来，安静等候，按他的命令来行事。我们每一天面对的征战，如果有基督成为我们的大元帅，我们就不需要在那里担心环境有多么险恶，仇敌有多么的强壮。我们只要用信心仰望神，谦卑下来，安静降服，神会指示我们得胜的方法。所以让我们靠着主的宝血和圣灵洁净自己，安静俯伏在神面前。我们一明白神的心意就顺服，要以神的心思为心思，像保罗所教导我们的，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今我在肉身的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信神的儿子而活。所以我们要完全信任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步步跟随他，天天顺服他。愿主祝福每一位。
宣道诗162首，宣道诗162首，这是另外一首 Francis Havergal 所写的诗歌。这首诗歌，谁顺从主耶稣，他原来写的是说谁站在主那边啊， Who is on the Lord's side， 谁站在主那边。我们唱这一首诗歌以后，我们还有一些祷告追求的时间，如果你没有其实有别的事的话，无论在现场或者是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欢迎多留一点时间来追求，好吗？
是王，谁愿意你是主，谁与我同居，谁顺从主耶稣，谁为主敬礼，一梦就主召我，知恩厚无比，我顺从主耶稣，主啊我顺你，谁顺从主耶稣，谁奉是我王，谁与主同乐福，宁愿主是王，谁愿意你是主，谁与我同居，谁顺从主耶稣，谁为主敬礼，因蒙救主召我，慈恩厚无比，我顺从主耶稣，主啊我顺你。
起立来唱，
谁从我去